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继续来分享腓立比书的系列的正道。上次已经讲了这个经文，我们的重点是在于忘记背后。今天我们继续来下边的一个重点，就叫做努力面前的。所谓的努力面前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其他的几个译本当中，包括这个原文的解释当中，都是在说大致是叫做用力向前伸展。这个努力哈，它是一种赛跑当中的比喻。我们知道这整体是保罗在用赛跑作为一个意象来做的比喻，就是你可以看到人在奔跑的时候，你不可能上半身总是笔挺的，尤其他起跑和冲刺的时候，对吧？他是一个甚至冲线的时候头都要努力的向前探，为了要争取呢 0.01 秒的一个优势，能够抢先撞线。所以这个身体向前用力的伸展，这个就叫做努力啊，就叫做努力。这样的一个在努力的向前奔的这个人，他有空去关注后边是不是人家也在这样的一个姿势啊，是不是冲上来了，或者如何如何，是没有那个兴趣去观测的哈。少数的像博尔特那样的人是不能在讨论范围内的，正常的跑步绝对不可能回头张望，是不是？那么努力的人，他都是在把自己眼前的这一件具体的事情做好。在其他的译本当中，你看到李振中的译本就说，这个所谓努力面前的是叫做尽全身之力去追求前面的事啊，尽你的全力去追求你前面的事啊。再有一个译本呢，将努力面前的翻译成叫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文言文的这个文理本的翻译更加的典雅一些，说叫做忘乎后而奋乎前啊，奋勇向前这样的一种含义。所以这里的努力面前是和我们的正常的理解是相差不大的，应该说意思我们都很清楚，难的在于应用啊。这里的努力就跟其他的几个经文都可以去对参的啊。比如这个今天的经文是13章13到14节，在12节当中保罗就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这个的努力就和这里的竭力都是非常类似的意思啊，努力和竭力。实际上来说，这个道在或者说这一个主题在教会中能来讲，它会出现一个比较有趣很特殊的一个现象。实际上你仔细扪心自问，在你还不信的时候，或者今天你跟不太相信的这些外邦的朋友们在一起聚会见面聊天的时候，你仔细想，外邦人需要特别跟他讲你需要努力这件事吗？对吧？其实是大家认为这是一个默认的事情，当然凡事都要努力的啊，当然凡事都是要努力的，除非你的努力是一点效果看不到啊，才会出现一种类似于躺平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有人就是调侃说，这个闽南语的歌里边福建人唱的歌说，那经济最上行的时候最流行的歌叫做爱拼才会赢，说的是努力的重要。到了现在这个光景呢，据说他们的省歌换成了叫做欢喜就好，是吧？高高兴兴的就得了。所以外邦人不是说他不相信努力了，是他的努力确实看不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就放弃了努力。一般来说，你是不需要特别跟外邦人讲你需要努力这件事的，实际上每个人活得都特别的努力。我说的这种特殊的现象在教会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外邦人都有可能把努力当成偶像来崇拜了，那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是因为反对拜偶像，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有什么样的错误理解，就是我们有意无意的其实在鄙视努力。哎，反倒就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有意无意的可能会鄙视努力，对于努力有一些常见的误解。比如说有人觉得你只要去努力做什么，你就不是在因信称义了，你是在靠行为称义。你看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遵守各样的律法，做这做那，很细，繁文缛节，我们就不管那一套，我们就是单纯的信。 你只要努力认真，你就是叫靠行为称义，你就是不依靠神，你就不因信称义，所以你没信心。甚至现在流行一个词叫内卷，你只要努力，你就是在内卷。实际上我们需要澄清一下什么叫内卷啊。有人打一个最好的比方，就是说大家如果都去电影院看电影，突然呢第一排的几个人他忘乎所以，太激动了还是怎么样，他就站起来看，他一站起来第二排的不就看不见了吗？所以也得站起来看。第二排的一站起来跟着第三排的说，挡住我们了，我坐那看不见呢，我也得站起来。最后弄的是全电影院的人全站起来看，那个座椅那个沙发那个多好的按摩椅就是白设置了，这就叫内卷，所有人没有享受到任何的好处，是吧？一样，假如说是学习，大家都学习，假如说这个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大学，如果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啊，如果就是为了上大学，那如果大家都不去上补习班，那一定是按照大概智商的水平从上到下就这么就上大学就够了。可是呢有一个中等的，他去努力的补习班，投机取巧，刷题背了很多做了很多，他把人家这个前边的给碾压过去了，那前边都不干了。你可以卷，我也可以卷，我也去学习上补习班，一来二去所有人都去上补习班，那么其实最后上大学的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人，等于人人都加了50分，就人人就没有加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这就叫内卷，最后搞得大家就是都很疲惫很痛苦，肥了谁呢？唯独肥了开补习班的，是吧？实际上大学他就是要这个顶尖的这些人就够了，他上去之后那些新东西能够迅速掌握，能够去做一些科研啊，这是他的目的。故此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努力已经等于内卷了，你需要做的不是卷得更狠，你需要做的是离开那个内卷的环境，或者换一个活法，换一条赛道，是吧？因此我们不能说努力就是内卷，还有说我们改革宗的，我们相信预定论的，这个事情上帝既然是预定的就是给我的，我努不努力他是不是也是给我的？你如果去努力就说明你不相信上帝，不相信上帝的预定，你要靠自己的能力去争取，你只要再靠自己的能力，你就是那个有人，你就是那个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你就是那有人，我们就不是，我靠耶和华的灵来成事。哎，这就是常见的那许多的误解。实际上当你说预定和努力的关系，我觉得非常类似于我们常常说的一个人的天赋，就是天才哈，天赋和努力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一个有天赋的人就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领域的天才，结果他比你还更努力，那他一定会成功吗？是不是？同样啊，如果你真是被我们的父预定的这个那个事真是你的，你还是更加努力的那一个，那是不是你的成功无论是在上帝眼中的成功还是哪里的成功都会随之而来呢？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意思哈。故此我们要说，也许这里边存在着一些教义性的误会，也许存在着的是对自己的某些行为的一种找借口托辞，甚至也许又有罪的成分在其中。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尝试着，我们要来透过福音，透过我们所信的来看努力是什么。我想说至少有三点，我们努力的动力、路径和目标。我们的动力是福音的大能，我们的路径是天路的历程，而我们的目标是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说第一个，努力的动力。努力的动力，有人曾经问过一个很成名的一个歌手啊，现在已经是属于大红大紫，但当年落魄的在重庆漂泊，每天上顿不接下顿的时候，非常努力拼命的创作了很多的歌曲去唱， 后来主持人就问，你那个时候那么努力的动力是什么呀？他说，因为我饿。意思就是说我很饥饿，我很贫穷，是吧？我想要变得富，我想要变得至少吃饱，这是他努力的动力。可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想说这努力的动力是什么哈？你哪儿来的这个能力？是饥饿感在驱使你忙这忙那吗？保罗说，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他讲，我也为此劳苦，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来尽心竭力。保罗也努力啊，也劳苦啊，也竭力啊，也尽心啊，但他是在用耶稣基督赐给他那福音的大能，他用的是这个动力，这个是他的那个永不枯竭的那一枚电池，是吧？圣灵常常给他充电，他的放电才能够持续下去，这块电池就叫做福音牌的电池。保罗在接下来的这个经文中，哥罗西书也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所以他是在努力的做事的，他就是传福音，他就是建教会，他也是非常之努力的。可是这个努力不是因为他觉得说多传个福音他有一个提成，多建个教会他就能吃得更饱，不是，是吧？他的动力是在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福音，那拯救的大能在他里边运用，在激发他如此行事。然而世人的努力，他的动力就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因为饥饿还是什么，比如著名的卧薪尝胆，那叫做是因为仇恨，是不是？越王勾践，对不对？卧在这柴草的上边，上面挂一个苦胆，每顿饭还是每天恨不得都不吃饭，非要来舔一舔他那个痛苦，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吴国的对我的羞辱伤害，等我将来发达了看我怎么报复你，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人？包括我们从古到今传说的很多奇怪的故事，头悬梁锥刺股，是吧？为什么那么努力呢？这个苏秦是为了要背六国相印嘛，对吧？为了要在这个功名，在这世俗上取得他的成功，故此这样的一种带着苦毒的，还真就是苦毒，那个胆就是很苦，这样的苦毒会不会让一些人真的成功？会啊。如果成功的意思就是报仇雪恨，就是说升官发财，甚至称王称霸，那越王勾践他绝对是成功了啊，绝对是成功了。今天的汉人的这个基因血统当中就有大量的当年这个古越人啊，他们的基因混杂其中，他在各个意义上都很成功。可是这样的人成功之后带来的往往就是通向杀害毁坏，对敌人的杀害毁坏，对吴国这就不用讲了，一定是的，对吧？可是他对身边人也是如此的。当你看到那个后续的记载，史记当中就记载的说，他的两大左膀右臂，是吧，范蠡、文仲，一个就知道这个人只能共患难不可共享乐，这个范蠡就跑路了，而那个文仲大夫呢就舍不得，还是不听劝，直到有一天这个越王给了他一把剑，赐了他一把宝剑，说，先生您好厉害哈，教了我伐吴有七个方式，七种方法，七个套路，我就用了三个套路就把吴国灭亡了，那您还知道四个呢，这个不得了，我可不敢独自的收藏，所以请您到地下跟我的先王汇报一下另外四个套路是啥吧。他就听明白了，这就叫做鸟尽弓藏，是吧，兔死狗烹，就把他杀掉了，自杀了啊，被自杀了。所以这种带着苦毒的努力，他将来通往的一定是杀害毁坏。故此一个人假如说少年时贫贱，好像很努力的要做人上人，将来我要发达，我要万千宠爱在一身，所有目光看着我，所有资源被我抓， 他一旦真的那样成功了，他会有一种报复社会的心理，他有一种强烈的自卑驱使他这样干，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驱使他这样干。他一旦掌握了那真正的大量的东西的时候，可能那个破坏力要超过他的创造力和建设能力啊。所以这一种的卧薪尝胆式的努力是要不得的，实际上很恐怖的。还有的这种功利主义式的努力，刚才说了，你看你进到这个著名的某个老白干中学是吧，两眼一睁开始竞争是吧，每一天你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去竞争。你可以看看他的这个护栏，这个不是说让你看他的花纹，而是在说这个肯定是一个人钻不出去的，这是一个防护网，这是个防跳楼设计是吧，贴满了各种的标语，挂满了各种的标语。这种功利主义的努力让你摒弃了所有的其他的一切，就是专注的要去刷题，要去刷分，要去考清北，要去如何，这样的一努力在摧毁灵魂，在摧毁灵魂。这样做的唯一的结果是使得绝大多数的，我不排除有少数的特殊的天才可能这么毁还毁不掉，上了大学，上了这个研究生，到了博士，还很有兴趣的继续科研，继续如何。这样做的一个最大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的最大结果就是你一定从此恨上学习了，对吧，就是高考完把书就得全撕了，因为这个给你带来的是一种不断的这种行为反应的训练，造成的是你对于读书做题这件事的一种生理性厌恶，谁拿一趟那个卷子，那个哗啦啦那个声一抖出来你都能吐，到了大了。我都三十几岁都曾经梦见自己在高考的高数的什么什么课考场上睡着了是吧，一惊醒发现哎呀是一场梦，还会觉得很恐怖呢，你知道吗，我这还算既得利益者呢，我不是说当时考砸了，我考得很好的，但你仍然知道那个痛苦的记忆，你是不愿意回溯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努力，这不叫努力。就像说宽明有司打一个比方，假如你的一把吉他这个音不和谐了，这个音儿弹不准了，你该怎么办？难道你就是很用力的去捶它、砸它、拿脚跺它、把它抡起来往那个树上砸、往墙上抡，你这么的暴力抡它，难道就打得准了吗？调弹得准了吗？是不是不可能啊？所以努力不是用力，不是你非常用力它就努力了，不是这个概念。很多时候如果这个吉他不好使了，这个琴不好使了，那么你的需要的是带着耐心，带着一种有同情的技巧和耐心，仔细的把它调整到那个合适的频率和松紧，那个才叫正确的努力是吧，向着方向去的正确的努力。还有如果说这种卧薪尝胆的努力带来的那个结果是杀害毁坏，是一种骄傲自大，是一种要报复社会报复他人，你当年看不起我，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我甚至要如何的对待你。可是福音大能带来的努力，它一定最后产生的结果对你自己来说是平安喜乐的，对于外界来说是荣神益人的。福音大能带来的努力的结果一定不是这种的让你从此对学习对书本产生了恨恶和生理性的厌恶，或者对于他人对社会对帮助过你的人疑神疑鬼，老想要去除掉他才有安全感，不会是那样的。他是会造就别人的，这叫义人，他是会荣耀上帝的，他是让你的心里满有平安和喜乐的。假如一个小年轻人，年轻的时候十八九岁二十出头的这个少年，带着他的初恋女友一起去饭店吃饭，哎，几个流氓在那儿吹口哨想要意图调戏，你怎么办？如果你够年轻血气方刚冲上来就干仗就打架，但是有人会告诉你不要，打赢了什么坐牢，什么打输了什么赔钱的是吧，哎，你要努力， 你要努力做人上人，你要挣大钱，你要地位提高，你要挣大钱带你女朋友去最高档的饭店，那里没有流氓。哎，这是世人的一种鸡汤，对不对？可是我要说，在福音里边，我们真正要做的事情是要让无论哪里的人，不论是高档的饭店还是低档的地摊，都不再有流氓，所有的人不再好勇斗狠，是让大家心里都有信仰，做人都是比饭店更高档，不是靠这种血气，靠自己的仇恨再去解决问题，而是有真实的平安和喜乐，是上帝将这些仇敌改变成了朋友，改变成了我们的同路人。所以这是说我们努力的动力和那个核心的源泉是什么。第二一个，我们说努力的路径是天路历程，这更不用我们多讲。我们走的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进的是个窄门，这个过程本身就很辛苦。你如果登山从来它都是一件辛苦的事儿。有时候就在登山的时候就在想，哎呀，古代的这些人，李白、杜甫也登过泰山，是不是？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啊！最后我一览众山小，泰山今天修的那个台阶，据说也三四万步呢哈。古人是怎么上去的？我估计没有今天这么方便的设施，那是一步步上去的啊，很艰难。稍微好点的是给你修了栈道了。在现在有一种登山，还有那种缆车，甚至还有更狠的，南方的这些据说有一些山有扶梯，电动的扶梯，坐扶梯上去登山，这就叫做不是一种窄路窄门了。真正的登山一定是很辛苦的，上山的时候肺子快要爆，下山的时候这个腿抖得打不过弯，一定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的天路历程是进窄门，是走窄路，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是很努力才能做到，是很辛苦的，不那么容易走，不是走宽平大路，不是一条自由大路，我们走的叫前进大街，是吧？要做新人，要走新民大街，是不是？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要进窄门，要走窄路，但是在这条窄路上我们的人很多，我们的同路人是很多的。在这条路上，如果有人说，弟兄啊，你这可把路走窄了呀，那个意思恰恰是在说你又进到了世人的那条路上去了。你在这条天路上有同路人，有上帝的圣灵带领，他不是让你走得苦大仇深卧薪尝胆的，他实际上是蛮有喜乐平安的，有出人意外的平安的。如果你享受不到这个平安，你渐渐的远离了这些同路人，还是直奔着外邦的宽平自由的大路上去了，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人说的你把路走窄了。所以我们的路径是这一条虽然艰难，但却上帝加力量给你的一条路。第三一个，我们说这努力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无论我们操练身体，无论你操练敬虔，是凡事都有益处。敬虔就是凡事都有益处。一个人的敬虔，假如说他就体现在可以专注的祷告，可以认真的读经，那么专注和认真这两件事就已经在凡事上都有益处了。你想是不是？你能用同样的专注和认真去读书，去做事，去研究什么东西，它一定凡事都有益处。可这一切的目标，最终这今生来生的应许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你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你不是别的。而世人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呢？对吧？世人努力的目标说，努力，我要努力，我要减肥，我要变成万人迷，是不是？这是他努力的方向。或者你看我们中国常见的一些谚语，说少壮不努力就老大徒伤悲， 说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想想这个努力的目标是要干什么呢？怪不得像伟大的基督徒的文学家陀思耶夫斯基就说，俄罗斯就两种人，一种是专门人上人的那种畜生，一种是被人践踏的、被人侮辱伤害的牲畜。好像你只能不是做牲畜就是做畜生，你不是做人上人践踏人，就是成了老大徒伤悲，牛马被人践踏。在一个无神的没有基督的世界，世界就分这两极，确实是，确实非常恐怖，那就是人间的活地狱。因此圣人的目标当然就是要做人上人，我要践踏人，我不要被人践踏，我要成为万人迷，我不要成为那一万个粉丝之一，是吧？这是他真实的那个想法。包括一些世人说，哎呀，我必须要独立，我要自主，我谁也不靠，就靠自己，你十三不靠是吧，你要靠自己，这样的一种说法听起来好像很强悍很彪悍，实际上往往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标记。在一个非常的健康的强大的共同体当中，一个人不需要来随时向别人来展示他多猛多厉害，不需要随时要装的自己很厉害，动物会这样的装，小浣熊那么可爱，只要看到有仇敌要逼近他，他立刻站起来伸着两个手扩大他的面积。很多的这些动物他为什么要那个张牙舞爪，意思是让那一颗让他显得很大，那个猫炸毛，那个鸟炸毛，都是一个道理，显得它很大，好让你怕我，是吧？我不好惹，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种真正的笃定，他就不敢呈现自己的本相，特别是软弱的、有限的那个本相，他必须装得自己很厉害。哟，这个领导赵王来考察我，我廉颇还能不能打仗？我都六十几岁了，必须在你眼前马上炫上三碗米饭。再来上两斤牛肉，告诉你我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吧？他必须装下去，他必须要逞强的。但是你哪见过一个王子，一个皇帝的皇子，他需要来这样装呢？哎，遇到流氓挑衅了，他可能一笑置之，是吧？他不需要装，你知不知道我是谁？这条大街上打听一下我是谁，是吧？不需要，他只需要说，哎，你去叫一下这个当地县令来，是吧？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事情，他就很淡定。所以一个人如果总是极其的强调我要独立，我要自主，我要努力，我要变得更强，恐怕是他极度缺乏安全感，尤其他极度的没有一个共同体，没有一个真实的能够保护到他、拖住他的一个共同体导致的。在这种散沙式的社会当中，人才特别愿意装，就是这个意思。一个人可以落落大方的、比较坦然无惧的呈现本相给别人，是他不怕，他有上帝托底，他有他的共同体，他有人的支持，他有满满的爱在里边，他不需要老防着别人，是吧？所以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不是要让你自以为神啊，变成人上人才能够有安全感。王一牧师也说过一句话，我们很容易把过去交出来的，因为我一信主一切变成新的了，我和我过去的我一刀两断，这个很容易啊。可是我们很难把自己的未来交出来，忘记背后容易，连不信主的人都想忘记背后的，但是想盼望来世然后因这个缘故努力面前，这就难了。这一点适用于任何的事情，如果你活着不是为了永生，不是为了来世，不是为了耶稣基督，无论你的教会观、你的人生观、你的教育观，你也绝对只是为了今生的，你也绝对只是为了当下的，你不是为了永生的。这个目标一旦错了，你的努力就仍然一场空。甚至有些人的努力做人上人，这个到了极致，人上的人，人上人的人，人上人的人上人的人，那他到底是谁？你等于说你就是人中的神。人间努力的极致，想要成自己成神， 这海耶克有这么一段话啊，说的比较绕口，他是一个德国人，用英语讲，这个翻成汉语这比较难理解啊。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就必须明白，在这件事上，就像以本质复杂的有机体为主的任何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事物进程的充分知识。我不读了，意思就是很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他对于人类的社会，人类这个群体这么复杂的事情，他居然认为他自己可以设计，他居然认为他可以全部的掌控，他居然认为他可以用他的努力来改变别人的命运，改变这一切的规律。这样的想要自以为神的人，这样的一个绝对的现代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就变成了想要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至少是他们的帮凶。而真正的那种努力，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自由的联合，自由的努力才让文明生长起来的。这是我翻译成人话的一句话啊，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想看就回去看哈耶克的文选。所以我们说，自以为义、自以为神的这种努力，确实会带来那种灾难深重的恶果。而真正的圣徒，我们要说他一定是努力的，因为他一定是有福音的大能在心里，他一定在走天路的里程和他的同路人，他一定那个目标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一个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的基督徒，他一定有这三个努力的特点，他会竭力，他会殷勤，他会劳苦，而绝对不会是比如懒散的哈。我们说假信徒他是不努力的，有的人那个懒散他会理解为这是有信心，这个是不对的，刚才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不是这样的。努力，我要这样说，连努力都不能依靠，你还能依靠懒惰吗？你仔细想，努力都靠不住，你能靠得住懒惰是吧？所以就像加尔文说，劳动的方法很多种，每个人都靠自己的努力有益于社会或者治理家庭。你不要说全职妈妈就不是在服侍这个社会，就脱离了社会。什么叫社会？他自己就是社会的一份子，怎么叫脱离社会？他治理家庭，这也是在服侍啊，是吧？或者管理公共或者私人事务，或者提供咨询，或者教导他人，或者其他方式，无论是哪一种，这都不是游手好闲之辈。保罗责备的是那些依靠他人的汗水来的那种闲懒之人，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一事无成，与人无益啊。这就是说真正的懒惰是什么意思？假信徒才会是不努力的，是懒散的啊。而在今天这个时代，一种所谓的躺平的文化、丧文化弥漫了过来。有人说，是比我优秀的人都在努力，那我努力还有什么用？哎，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你让我努力一把，不努力吧，我是努力了；不努力吧，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多失望，是吧？哎，你要注意这种话，其实也像加尔文说，当我们是为主的工作而努力的时候，任何的障碍都无疑是来自撒旦，包括这种的丧的语言和文化，这种东西就是来自于魔鬼的谎言。特别说的是，你正是在为着主的工作而努力的时候，这些拦阻你都可以直接理解为是撒旦的拦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说努力面前，我想给出三个应用哈，我们的总结。努力面前的意味着要专注的活在当下，意味着要因信努力成圣，意味着要竭力进入安息。首先第一个，专注活在当下。有人曾经问切斯特顿采访说，如果我把你丢在一个无人的荒岛，只准带一本书，你会带什么书？很多人会下意识的觉得，我要带圣经，特别的敬虔，我要在这个荒岛上依靠我的圣经度过余生。切斯特顿说，我当然要带一本造船术使用指南，我在这个这个岛上面砍木头要坐船，我要先回到我的大陆上再说。他就是在去回击那种假敬虔、假云三刀的那种人。一个人要专注的在你眼前的事下活好， 解决你眼前的问题。运动员最明白这个道理，专注于当下这一刻。假如你现在打乒乓球发球的时候，你这个球高抛出去，你才开始现想，我是发个转的是不转的，我是往左是往右，我是上旋是下旋。当你想的过程中，那球都已经落拍上下网了，是吧？你想好，专注的执行好这个动作。而踢足球也是一样的，我如果老想的是这场赢了我就是冠军，或者这场输了我就降级，我一定不要降级，我一定要得冠军，基本上就要会必败。我们昨天成功的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性，是吧？所以踢球也好，是做什么事，尤其运动员，成熟的运动员最清楚，专注于眼前的这一脚要传好，这一步要趟出去，这一拍要抽好，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也有很多伟大的教练，好像叫做利物浦的叫斯洛特叫什么，他说每一次的输球我允许自己难受24小时，之后就翻篇，专注到下一场比赛。这就是人家体育领域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是吧？即便我去年是冠军，今年叫卫冕冠军，你最好别老想这一点，我是卫冕冠军，谁敢打我，我打谁不是拿捏，你想这个就会死很惨。或者呀，我去年倒数第二，倒数第三，险些降级，战战兢兢，打谁都没底气，也都白扯了啊！专注在当下，这是最重要的，避免那些抽象的东西啊。第二，因信努力成圣。其实这里边又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信称义毫无问题，是吧？但有人问说，成圣也是单单因信吗？凯勒牧师对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解读，他说其实这个主张最早的是因为马丁路德，他非常强调信心，他甚至认为世上的一切的罪就是拜偶像，故此你所有的罪，哪怕你懒惰和不成圣，都是你在敬拜一个不是耶稣基督的另一个假神，你在敬拜的那个偶像，所以解法永远是单单信靠耶稣，信靠福音。那有人就提出了一个说，那你的意思是单单的信就够了，不需要勤奋，不需要努力吗？哎，两派就为此争执不休。凯勒牧师的意思是，双方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的啊，都有一定的道理的。假设你举个例子，你现在突然因着什么事很生气，你拿起一块石头就想砸别人，最好的解决方式当然是因着信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是有圣灵的人，我不能拿石头把别人砸得头破血流，然后放下这块石头，这可能最理想，对吧？但是难道一个人在这个时刻他用他的意志来说，不行，我真给人砸坏了，我坐牢，我连累了我的亲人，每天给我送牢饭，哎，我这学上不了了，我的工作得丢，哎，我这个得妻离子散的，不行，我得忍住，我得用我的意志克制这个冲动，犯罪的冲动。哎，请问这个用意志的这种努力的去抵抗这种犯罪冲动的，如果这个叫努力，这个努力一定它不对吗？一定是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吗？难道基督徒不可以用意志来去行善吗？或者不作恶吗？或者最起码的说，我很想拿石头打死他，但上帝说了，你们谁当中没有犯过罪的拿石头打他，那我就因为顺服，我就放下了石头。即便我的内心不服不忿，我现在放下石头的动机也不那么纯正，它很无杂，它很甚至污秽，但我毕竟还是放下了。这个对还是不对呢？是吧？怎么说这个话啊？它是对的，但它不是终极的对。可你不能因为它不是终极的对，就说它就终极的不对。它仍然有它这个阶段性的和这个局部的意义所在。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即便我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足，我对福音的理解并不透，我还是应该付出一切努力去顺服，去做那应该做的事儿。这个想法 他是对的，没有错，至少在短期而言他没有错。可是你一定要注意一句话哈，顺服不等于改变，你顺服了不等于你改变了，福音才会真正改变你，顺服并不一定，甚至通常来说不会改变你。如果你的心是不服不忿，你只是表面顺服，那个顺服不会改变你。只有你的心真正服到了福音当中，服到了耶稣基督里，你的心才会彻底的改变。比如假如有一只树上的小鸟从窝里掉到了地上，这时候被一只饥饿的狐狸发现了，要来吃它。这个小鸟还不会飞，当然不会飞，会飞就不会掉下来了嘛，是吧？那么面临着这个紧急的危险，他发现就在这个树的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洞口，小洞，很安全的洞，蹦跶几步就能到。现在狐狸就要扑过来要抓它要吃了，你说这个小鸟最好的策略现在是什么？是不是就赶快蹦跶几步蹦到那个洞里，先躲过眼前这场大祸呀，是吧？这个没问题的，你顺服或者在当下的处境当中去做一个很明显的操作，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随着时间流逝，这次的意外的成功让这个小鸟产生了个幻觉，就是我光凭蹦跶就能够在这个世上纵横了，就能够躲避一切的危险了，他的大祸也就要临头了，是不是？他从此很努力的操练蹦跶，你是个麻雀，你不是鸵鸟啊，对不对？你每天就光靠你的双脚在那运行，你没有真正的去运用上帝造给你的那双翅膀去飞，你只是去短暂的顺服了眼前该做的一件事儿，而没有做那个长久的改变，就是你不能光蹦，你得飞起来。那么最终你还是会被这地面无数的捕猎者捕食掉的。这就是说努力和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关系啊？所以短时间内我们可能会因为顺服是因为有好处，是因为权威牧者父母就这么说了，就这么干去，你虽然不明白你就这么干了，可是你长久而言你最好得明白，做出那个内心深处的福音大能带来的那种改变。只有那个内心真正因信称义了，真正尊神为大，尊耶稣基督为主了，一个人才会真正内外翻转，被彻底改变，才能够真正逃避小狐狸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就是罪啊，是吧？就会逃避这种罪的破坏和诱惑。必须是心理的改变，表面行为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有效的，甚至也值得在紧急的时候去做，但它终究如果你没有内心的改变，最终还是会沦丧到罪里的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要因信来努力成圣，你的成圣之路有没有意志的成分、努力的成分？当然有，但最后的那个核心的核心其实还是一个人的信。他真实的称义的人，他一定是愿意去如此操练啊。最后在之前的一次分享中我也说过，要竭力进入安息。希伯来书的4:11讲，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基督徒当然是要进入那迦南美地，进入那天国，进入那安息之所。可是这个安息不是凭空得来的，不是躺平了那个就自动降临的，乃是用力的达到了一个不用力的程度，用力的达到了不用力，竭力的进入了安息嘛，是吧？所以这是圣经的意思，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换言之，圣经的意思就是不愿意竭力 忘记背后，不愿意竭力的努力面前，不愿意竭力的向着标杆直跑的人，就是不信的嘛。他就会跌倒的，就像骑自行车一样，你这个自行车如果不前进，你想原地定住，迟早会倒，是不是？不信从的人就是这样的，原地定住了就倒了，竭力的人在努力的往前奔，往前蹬，所以他就能够一直保持着笔直、平衡、快速。逆水行舟是不进则退，一个道理的啊。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进入到了一种自由的状态，一种是被大能充满了以后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那真是顶级的，是最美好的。可是这愁苦的世人，这些被最捆绑的世人，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常常却是陷入到了我怎么能够不懒散，怎么能够殷勤，我怎么能够来是发自内心的热爱学习，热爱那一切美善之事，而不是为了应付牧师、家长、小组长，或者是那个正在相处的对象的要求。什么时候能变成是我要这样做，而不是人家要我这样做，那个才是核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达到自由吗？想，可是这自由是努力进去。我们想要来安息吗？这安息是竭力进入的。愿我们众人都能够来明白这一切哈。我们真实的去努力面前的意思，专注于活在当下，定睛在耶稣基督，但是不是让你每天抽象的思维，你活在当下，眼前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眼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眼前的这件小事把它做到尽善尽美做好，然后不放弃努力，但是更要注意我这个权宜之计的顺服式的改变，绝对没有那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改变来的持久、永恒和彻底。最终我们这样的竭力是为着真正的依靠到神那里去，进入到那真实的安息当中。愿我们以此来共勉，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医治我们这懒惰的病，医治我们这不信从的病。主啊，我们自己的这有限捆绑我们太久，我们从前甚至现在都在这种不信的文化、世俗的文化、外邦的文化当中被他们浸染过分，我们常常的被牵引诱惑，我们常常的因着不安全，因着不相信自己是有同路人的，因着不相信自己是在大公教会的，是在一间地方教会的，因着不相信自己是有一个最强大的依靠，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常常想靠自己，我们常常想自己来去掌控自己的人生命运，甚至去掌控别人的人生和命运，以至于别人不服从我们的掌控的时候，我们暴跳如雷，我们就如丧考妣。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医治我们这不信从的病。主啊，保守我们的顺服是发自内心，有那真实的被改变了的心所发出的那顺服，而不只是一种行为上的服，而心并不顺服。主啊，帮助我们都是成为那殷勤的、竭力的、劳苦的人，我们却并不是在用力，而是在靠你的能力努力。主啊，愿你如此的怜悯我们众人，使我们去努力我们各自面前的，我们尽力伸展我们自己，去得着你要应许给我们那，你预定给我们那一切美好的福分。这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